好，欢迎回到7月1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面对中国股市的震荡，中国民间流传国际势力做空中国、习近平政治对手制造麻烦等说法，政府各部门则齐齐祭出杀手锏托举股市，官媒更把救市上升到中国卫国战争的高度。那么除了经济手段，政府也动用种种社会控制措施，如打击造谣者、禁止媒体提供股市负面报道、调查恶意做空者等等。为什么中国政府如此急于救市？近期股市的动荡暴露了习近平、李克强治理团队的什么软肋？政府不顾经济规律救市，将如何影响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市场经济的信心？我们这部分来讨论一下救市的政治后果。那么我想首先请何青莲女士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面对这一波股市的暴跌，中国有一种非常流传的说法，就是国际反华势力做空中国。那么您怎么看这个看法？
国际反华势力做空中国呢，这个看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这个6月12号开始出现的。6月12号为什么会出现呢？就是6月10号这个摩根斯丹利公布了一条消息，就是不将中国的 A 股纳入这个新兴市场指数。这一下呢就导致了70几亿美元呢就撤走。然后这是官方公布的数据啊。这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在这个五月初的时候，路透社曾经公布这个摩根斯丹利可能会把这个中国 A 股纳入新兴市场指数，这样一来将有4000亿美元进入中国股市来炒股。那么这一下呢，就中国呢就对这个消息呢就做了过度解读，然后呢就认为既然外资要进来，那我们就国家队就进去。国家队其实已经在今年呢那个五月的黑色星期三以前套利离场了，这时候再进来以后呢，结果没想到过了一段时期就出来了这个消息。那么中国方面呢就把这个理解成外资做空中国。为什么没有批评这个摩根斯丹利呢？而是讲高盛，那是因为高盛呢发布了一个对中国 A 股市场不看好的报告，所以呢就加上中国对高盛现在无所求，所以就把它当作这个境外势力的代表。至于另外一种势力呢，就是说国内呢江西势力要做空这个中国股市以打击习近平。这个说法呢也不是完全空穴来风，但是呢你要说真有根据也谈不上。原因在哪里呢？中国的私募基金，就是这些金融机构手里有几百亿资金进市的，大概中国至少有几十家，其中这种几十家呢都掌握在这些什么权贵子弟手里，比如温云松，还有就是李长春，这些啊，还有就是那个刘云山，他们的子弟辈都做这些私募基金，手里都有庞大的资金。所以呢，你要说他们的资金进入了股市没有？应该说他们肯定在做，就是这样。但是是不是有政治目的，这个就很难说。
好，我想听听杨帆教授的看法。您觉得中国的股市动荡近期跟国内外势力的操纵或者操控有没有关系？您的看法？
历来这个争来争去，有没有阴谋的问题？我是从来不谈这种事儿，因为这个在法律上是没有这个依据的，这个没有这个依据啊，就是这，所以那个，但是这个做空的力量肯定是有的，是吧？它也既有做多的力量，也有做空的力量，所以这次就是这做空的力量就是集中了这个在就利用了这个5000点以后的这种回调。而且利用了这个证监会想，清理这个杠杆啊，他这个清理杠杆的措施是有些问题的，这个同时呢又加大了这个 IPO 的进程，而且呢还下半年呢还要推出这个注册制的改革，所以这一系列东西呢其实呢全是一个这个做空的力量。所以这加在一起就造成了这次的暴跌，所以这个应该说在监管方面是有失误的，就是这几件事不能够弄在一起啊。 啊，你弄在一起，而且这个国内股市跟管理这个做空这件事儿没有经验。
嗯，好的。
哎，就造成了这次这个突然的暴跌，应该说是对我啊这个国内的信心呢啊这个打击很大的。
嗯。好，我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不管怎么说哈，中国官媒、中国政府把这个股市的成败看成所谓中国的卫国战争、护盘战争等等各种说法都有。那么，你觉得为什么政府要如此绝望的、如此急切的要救市？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前面谈过，政府因为自己投入了大量的这个政策工具，
嗯，
和政策手段，嗯，所以呢，他把这个股市的成败看作是政府的政绩的成败，也就是说用政治眼光去看股市行情，把股市行情政治化，那么这个结果就造成了政府的高度敏感。我的看法是政府其实反应过度了。刚至于谈到股市这个所谓的做空的这个阴谋，所谓的阴谋论到底是外敌还是内鬼，其实外资在中国股市上才占3%到4%，不算什么。我倒是在中金的这个公布的数据里的看到了这样一些东西，就是在6月15号暴跌的那一天，谁在做空？我给大伙儿念一下。如果是把那一天做空和做多的这个比例放在一起对比一下的话，那一天证券公司做的空单是多单的13倍，基金公司的空单是多单的5倍，保险公司的空单是多单的252倍，信托公司的空单是多单的9倍，也就是说是内鬼作祟。但是宣传部门不敢说是内鬼，所以就找了一个外敌来当替罪羊了。
嗯，好，听听陈破空先生的意见。
如果说有某种势力在做空中国股市啊，那肯定不是外国势力，也不是敌对势力，党外的敌对势力。那可能性很大的只有党内的敌对势力，就是习近平的政敌。因为习近平的这个打腐和反腐运动啊，得罪了很多人，尤其是给江派啊、江真这个集团呢，拉成了对立。那么江真手上是集中了大量的资金的，经过他们的10年执政和13年的这个垂帘听政，他们这个手上有无限的人脉和资金。那光江泽民家族那个这种资金啊，就是也可以说富可敌国。如果他们要调动所谓的万亿资金去阻击主事的话，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那么这个有个时间上的巧合，就6月12号、6月11号。周永康刚被宣判无期徒刑，6月12号中国股市就开始大跌，而且一泻不止，是20多天连跌。说这个东西是完全巧合呢，也不见得。因为周永康那个判决，实际上习近平采取了下策，他上策本来是可以判死刑，起个震撼性的作用，一不做二不休，结果他没有，他这个屈服于党内这个压力。中策他应该是判死缓，至少追上那个江青或张春桥那个，结果他中策也放弃了。这个要下策就是说判了个无期，结果搞得左中右全不满。这个自由派认为他判的太轻。但是呢，那个这左派了，这个保守派认为判得太重，然后这个中间的也认为就本来该软着陆，这个时候不排除江派、曾派的这个报复，就是说从经济上下手，要让你习近平政权啊难以为继。
嗯，
我想说一点。
哎，请讲。
我觉得这个刚才破空谈到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高层或者是不同派系的争夺啊，有一个问题，他可能不见得完全是争夺，而是一种自我保护的需要。
嗯，
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今年股市上把股市重重的往下推了一大把的一个重要力量，是中国的国企高管在股市高点的时候集体的出逃，把他们手中持有的大批股份抛掉了。
嗯，
一共掏走了5000多亿现金，也就是说，这5000多亿足可以把这个股市砸盘砸到现在的状态。
嗯，
那么为什么他们要出逃？这就是中国现在这个政治局势，反腐败和把股市往上推的经济政策之间，其实它是有关系的。
嗯，
所谓关系呢，不是政府要这样做，而是政府忽视了这两者之间可能挂钩。就是当政府在反腐的时候，那些国企高管们其实心中是有鬼的，因为他们手头的股票都是空手套白狼来的，没有几个人是自己家把储蓄拿来买的股票，他们也买不起那么多。那么现在政府反腐的这个浪潮一浪一浪现在逼近国企了，这些老总们想到的第一点就是什么时候找个好机会溜掉。那么今年的股市往上涨到牛市的时候正好是这个点儿，然后大家不约而同选了这个时间就把股市砸下去了。所以应该讲这是王岐山的反腐运动带来了股市冲击， 但是呢，这两者之间并不是直接的，王岐山要去有这个打压股市，而是一种间接的后果。
好的，有意思。我想听再听听杨帆教授的看法。我们知道，据了解呢，就是对于这次是否救市，中国政府内部实际上也有一些非常激烈的争论。但是决策的整人呢，最后还是决定用强烈的手段来救市哈。那么你觉得他们考虑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就是说有没有顾及到这样做也有一定的风险？那么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他们并不强烈。而是那个包括我在内的一些那个经济学家是主张是更为强烈。
嗯。
我上边的想法呢，就是实际现在的措施还是远远不够的，而不是过分强烈的。他这个因为这几年的中国经济的这个亮点，实际这个发展股市也是一项重大改革。就是要把原来的银行的这种直接贷款的这个融资方式改变成用这个股市的直接融资的方式。
嗯，
所以有一系列的这个安排，包括股市起来以后就来这个加速企业的上市，实际都是把虚拟经济和向实体经济包括经济转型去注入资金的，所以这个想法，那么当然政策的主流是要把股市搞上去的，而且中国股市已经跌了六年了。也应该起来了。
好，我想杨帆教授还有两个问题想问您。您刚才说到，就是说您觉得现在做的还不够，那么您觉得怎么才算够呢？
就是一个继续加强行政手段。
嗯，
一个实在不行的话，就是那就继续停牌就是那个停牌的家数就越来越多，那就等于基本休市了。这个实在不行，这也是一个办法以后再说。
嗯，
再有一个就是说供应货币嘛就是说一共流通市值就是20万亿嘛，就是啥流通股嘛规模并不算大。就说注入货币就可以制止它的下跌，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杨教授，您刚才提到杨教授，您刚才提到，您觉得这个股市，中国应该向股市经济发展哈，建立一个比较成熟的股市，但是同时政府又出大手、出重手来干预股市。我想问您，从长期效果来看，您觉得政府这种大规模的干预是会增加还是会削弱投资者对于中国股市的信心呢？
也从来没有从来没有长期干预的就是说如果老是长期干预肯定是错误的。
嗯，
但是在关键的时候，在关键的那个点位和那个崩盘的时候是必须要干预的。
嗯，
这个在全世界都是一样，这个是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力度还是远远不够的要坚决制止住继续的崩盘否则的话会引起连锁反应，那问题就更大了。
好，我想听听何庆林女士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外面很多人的看法是，政府投入的越大，那么最后不仅不能避免崩盘的局面，而且反而会整个社会承担的这个后果和这个代价会更大。那么您是赞成杨帆教授的看法呢，还是外面这种主流的看法？
其实呢，要看长期和短期。如果要是目前政府不救市崩盘，那在这个6月12号以后套住的全都是国家队，那么就是整个什么金融系统崩盘，那么整个金融系统崩盘呢，就导致的问题就很严重，所以政府呢在这个金融系统没发生崩盘之前救市，应该说节点是对的，这是一条。但是呢，刚才杨帆先生在说要解决这个资金筹集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中国股市从成立以来的一个大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中国政府呢，确实是把这个股市当做了国有企业，就是国有金融行业的提款机，就是没有困难了就上市，这是从朱镕基的国企改革的时候悟出来的。那么这个功能到现在一直没有改变，为这个国企纾缓困难，解决他们的资金短缺问题。但是结果是 到了近几年，这个反腐蚀资金都是流向这个投机领域，根本进不了实体经济。很多实体经济就是这个企业通过各种名义从银行里借来的款都拿去炒股，也没有再去投入。为什么？是因为中国的几十个产业全面产能过剩，现在几乎没有什么有利可图的产业。这就是中国要发展一带一路，向外面呢进行产能转移。所以我觉得中国这个问题啊，是一个整个经济结构的问题。如果没把这个整个经济结构的问题解决，就是只是单纯发展这个股市经济，那么股市筹集来的资金永远只会在这个投机领域内流来流去，造成高度泡沫化，就这么一回事。
嗯，好，除了那么对于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我想谈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知道中国1/4的这个股票呢都是由散户的投资者来持有，那么这个比例呢比机构的投资者占主导的这个西方市场要高得多，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啊。我就想问一下，是不是也是因为这种区别意味着这个股市动荡对于社会稳定的影响特别巨大，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政府特别紧张呢？我想问问陈晓农先生的意见。
我前面提到，我觉得中国政府对这个股市的动荡反应过度，其实就是对这个所谓股市崩盘带来社会动荡，这个社会动荡四个字怎么去理解。当然有人会说社会动荡就是股民不满，股民跳楼或者这个哭天喊地，这种现象现在也有。因为既然是上赌桌去赌，那作为赌客，中国这个几千万股民很大一部分不是在投资，是在投机。所谓再讲难听点，他们是把中国的股市当赌场了。
嗯，
现在中国政府玩的是赌场经济，不是实体经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既然愿赌，本来是应该服输的，赌输了拉倒。但中国股民还有一个特点是愿赌不服输，越赌就越要去这个。输光了还要再翻本儿，所以今天有一个国内的消息，有一个男士把他的妻子60多岁的妻子杀了，原因是他的妻子输了180多万，拼命的愿赌不服输，还要再借钱再赌，他们家活不下去了。
嗯，
我想说的是，这样的一种赌民心态，也可以说是中国的股民心态，对中国的经济来讲不是好事，是坏事。这样的赌局，这样的股市发展的越红火，对中国的社会是个祸害。但是不等于说这些股民输光了他们就要革命，他们也不是要革命的人。真正想革命的是穷人而不是股民，这个手头有钱的是不想要革命的，这是中国的现状。换句话讲，股民输光了，中国也不见得有多大的社会动荡。
嗯，好，听听破空先生的看法。
中国政府这个救市啊，他说一句话，他说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首先其实没条件，因为跟宏观经济脱节了。中国的宏观经济最近2-3年一直不看好，这个进出口是萎缩，房地产是这个下滑，还有这个能源产能过剩啊，失业率高企等等，劳动力成本都飙升，所以根本没有宏观经济作为一个背景，谈不上有条件。第二，他说有能力。那么中国政府我们知道是全世界最有钱的政府，他比美国政府、日本政府都有钱，因为他集中了全国的资源，他想怎么调动就怎么调动。这次救股市可以看出中国政府仍然采用那种举国体制，就是说把所有的手段都可以用上，哪怕是社会监控手段都可以用上。那么说这个能力，但是值得疑问，就是说你有再多的钱你能救多少次，能够反复多少次，这是个疑问。另外第三个，他说有信心，这个信心只是个喊话，不见得是有信心，因为在信心的背面恐怕是一种绝望，是一种孤注一掷。说这个为什么他要暂时要这么大力救呢？因为习近平上台以来，除了在反腐和打虎这个领域啊，有相当的斩获以外，其他领域可以说乏善可陈，经济、外交、社会啊，毫无建树，甚至诟病重重。那么股市是习近平政权打造的唯一的一个亮点，想来一个一枝独秀，制造一个经济亮点，想这个圈钱，同时来刺激一下经济。如果股市不见效的话呢，那恐怕不仅说他在中国民众面前会受到这个管制威信的削弱，恐怕在党内都很 很难过关，因为党内习近平的阵地可以说是遍布四个角落，伺机报复，随时都准备看他这个栽跟斗的这么一个好戏。
嗯，好，我想最后请各位来谈一下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给国际社会的观感啊，因为我们知道中国这一次救市的大规模措施引起国外的很多的关注。那么我们知道刚才何青莲女士提到中国的 A 股没有被算入新兴经济的指数，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大家觉得习近平和李克强团队上任以后呢，在很多地方对内对外都有很多强势的措施，那么给人一个非常自信的这种感觉，但在经济这次股市动荡期间采取的一些措施让人感到有点慌张失措，尤其是中国自己的一些法律，包括证券法十三条，我们知道企业高管不能超过本公司股票5%等等，这些规则现在又暂停，也就是说中国为了维护稳定或者为了自己的这个一时的利益，它可以改变规则，不仅改变中国的规则，它也改变世界的规则。那么在这样情况下，我想问一下中国这些政府的行政的社会控制的种种措施给外界的观感会不会影响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这个信用？我想听听，首先听听杨帆教授的看法。
这个不会啊，1998年的这个在香港就是改变了规则，而且那次呢是成功了，成功以后这个外资反而大批的进入中国，才有现在的繁荣。
嗯，
所以在关键的时候，有时候那规则啊就是要改一改，不能够啊，就是只要就是成功以后就什么都好，就是不成功那才完蛋的。那就是以后很快的就会有新的这个连锁反应出来，那恐怕就更难看了。所以我还是主张坚决要救的啊，而且是有能力救的。这次主要是他这个啊没有工作经验，特别是不知道怎么对付这个做空啊，对这方面缺乏经验。这个那个制止以后啊，就没有很大问题啊，但是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因为中国的经济转型，这个技术创新啊，这些东西实际啊，就包括提高消费，它实际上都和股市好不好有关系。
嗯，
所以在这种啊推进改革和这个啊在这些过程中啊，这个如果是一个熊市的话，这些东西都没法做。所以那个，而且中国股市已经跌了6年了啊，这6年中国经济很好，但是就是股市跌，啊，而相反的美国的经济一直不好，但是股市就一直涨，所以这个东西啊，它完全是一个反的啊，所以说它这个，中国现在的存款准备金率啊和啊说就是降准还有很大的空间，
啊，好的好的，
现在还有啊说17.8。啊，哪有这么高的，这么是吧？这么高啊！
好的，
所以各方面都有很大的空间的。
好，最后时间不多，我请每位来点评一下刚才杨帆教授的说法。那么，首先请何青莲女士1分半钟的时间，请您。
第一，美国的实体经济即使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也一直是好的。近年来，无论是这个就业率、消费率，还有这个制造业回流，各方面呢都是好的，所以美国的股市是有实体经济支撑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讲到改变规则问题，我想说一下，国际社会不是一个统一体，其中有一部分人希望中国走上市场化道路，成为一个市场化国家，然后呢，资本可以自由流动；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认同了中国的这种制度环境，愿意和中国政府的结合，其中包括和官员之间呢建立某种特别的利益关系，然后谋取利益，所以呢，就是对这一次中国政府救市，应该说国际社会的看法应该是两极。对于那些市场经济国家的人呢，和那些投资家来说，他们可能对中国的投资会更谨慎，但是对于那些希望和中国的权贵结合赚钱的人，他们可能看到了习近平的强势和能够控制，然后会放心进去。但是我觉得呢，中国自己要解决的是一个市场准入问题，既然想要股市长期兴旺，就得让这个资本自由流动，仅靠中国的资本是承托不起这么一个庞大的股市的。
好的，好，陈晓农先生1分半钟时间。
国际社会之所以和中国打交道，它有一个基本的基础，就是 相信中国逐渐的会按照国际通行的市场经济的规则来运作，也就是说政府不会去干扰这些规则，这是一个信任的基础，中国政府也是这样承诺的。但是这次救市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这个信任，实际上也是相当程度上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目前世界各国媒体对中国这次救市行动没有一家是叫好的，全都是在批评，原因是他给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就是不管中国政府说什么，他要如何承诺呢，这个走向市场化，成为市场经济，但是一旦情况不妙，他会破坏一切规则。比方讲现在中国政府正在直接干预股市交易，比方规定高管你过去卖了多少股票，你得再重新买回来多少，或者是比方现在此时此刻禁止股市上做空，所有这些手段都已经变成了一个信号，就让其他的国家的投资者或者企业必须要小心的与中国打交道，
好的，
防止他们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这个信号对中国来讲是不利的。
嗯，好的，好，陈伯公先生一分半时间。
我不太赞同刚才杨帆教授对一个基本情况的一个判断。他说这个美国经济啊不好，股市上扬；中国经济好，股市下挫。这个判断是不对的。事实上相反，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情况是美国经济啊一直是向好、温和的复苏，而且一直是上扬。但是而在这之前呢，美国的经济都是非常繁荣的。那么中国的经济呢，在2008年之前还不错。2008年有个4万亿刺激，看上去也好，事实上之后它一直在走下坡路，一直是向下走。说这个中国的股市在去年跟今年它是跟宏观经济完全脱节，而美国的股市它整个跟经济的表现是相适应的，这跟实体经济表现。所以如果这次中国政府这种举国体制的救市的方式啊，我觉得如果它取得一时的成功啊，恐怕都是一个恶劣的示范。如果它一时的成功，一时的稳住所谓的中国市场，保住中国市场的泡沫，那么对全世界来说，别的国家有可能群起效尤，认为这种方式是否有效，这种举国动员的方式导致的结果就是，不仅中国经济保持巨大泡沫，而且世界经济也可能保持巨大泡沫。将来这些泡沫破裂的时候，不仅是中国经济的崩盘，恐怕带来世界性的崩盘。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希腊的危机已经不再成为一个世界的重点，成为一个次要点，但中国经济危机借股灾却成为全世界关注点。为什么？因为中国的经济规模巨大，13亿人口，9000万股民，这么一个巨大的经济体对国际社会有巨大的牵动作用，一个巨大的船在海上一摇动，那个水都会波及很远。而希腊毕竟只有1000万人口，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中国政府是应该停止这种非市场行为，回到这个就是说国际规范。如果再持续的那个救市脱市这个造势下去的话，我想中国会离这个市场经济越来越远。
好，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杨帆先生、何清莲女士、程晓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当然我们也欢迎您直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